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今天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詹长辉检察官，也是我们的主任哦，也是以前我们台中地检的相约。是的，当然呢，今天呢亲自上阵啊，一下庭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一场车祸可能改变一生，而且车祸发生之后一定要知道的一些法律重点哦，然后呢才会少一步可能反而变成被告。好，不是谁撞得严重，而是谁说的有理吗？还是说离开现场就等于肇逃？很多人呢是因为这样被起诉耶，可能很多人都不是那么的清楚哦，所以有一些现场处理的须知，避免处罚，要来特别帮大家做一个总整理，也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哟。好，我们先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
那呢？
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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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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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这次回到了生活法律官员，来看看第81届司法节学术研讨会哦，简审辩学其一起的在探讨的就是关乎跟少年社会的一个复归议题。那这一次呢司法节主要是由法务部司法院以及全国律师联合公会举办的第81届司法节的学术研讨会。那么除了这个简审辩学这四方的齐聚之外，那么以这个关乎议员与少年社会复归的主题来检视我们的少年犯罪的新兴发展趋势，深入探讨关乎议员化的一个全球趋势跟挑战，也从实务的观点来去分析这个政策跟可行性。那么同时我们也聚焦了律师辅佐员以及少年保护事件的一个角色，借由这一次的学术研讨会的成果跟交流，希望能够降低少年犯罪风险，还有促进司法少年的稳定复归，来提供更具体完善的一个专业处遇方向。那其实我们常在讲到这个司法不是冰冷的制度，那当然法务部也长期推动了温暖有感的一个柔性司法，希望就是让人民有感受到司法的温度之外，还要理解司法为社会安全网所做的努力。那每一件的司法案件的背后呢，其实都承受了很多的伤痛跟压力，那包含了被害人、迷失人生的方向的更生人，还有需要社会资源关注的家庭、子女、校园、社区，其实这些案件所影响的都是人际的信任感跟社会的安全感，所以需要就是要让他们更多了解司法的一个机关怎么样来及时提供温暖有感的保护跟行动。那么柔性司法的核心主要呢就是确保贯穿式的司法保护不中断，而专业可以发挥效能之外，也可以让我们的司法制度衔接社会的安全网的每一位。那么透过我们的跨部会以及跨领域的一个部会合作，我相信同整这个资源跟共识哦，可以解决我们少年犯罪的问题，也可以协助我们司法少年更生保护跟复归社会的一个健全感。外国有一个谚语哦，是这么说的，养育一个孩子长大哦，需要整个社区的力量。那么儿童跟少年的养育呢，不单只是父母的责任，他需要的是家庭、社区、社会、国家支持。所以在这次的研讨会，我觉得除了提供给检方审辩 这方面呢，对新时代的司法少年在侦查、审理、辅导、监督，好，各阶段呢，用贯穿式的保护司法模式，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少子化的时刻，不放弃任何一个司法少年，由政府部门们呢去投入所谓的希望工程，来降低他们的犯罪风险，来促进稳定复归社会的一个专业处遇。那么当然这也是让我们的司法可以有一股有温暖有感的一个坚定力量哦。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针对了法院的科技监控哦，使用数是增加了 6.7 倍。那么法务部现在正在争取经费来做采购。那由于就是涉及这个被告行踪，常常会要及时的掌控，所以会用到的电子脚铐来示警。那因为重大经济要犯这个常常有不这个弃保潜逃，那也让这样的一个防逃设备使用频率就变大增。那科技监控设备传出数量吃紧之外，法官也要求说，在空监控之下的裁定前，需要先确认一下我们自己本身库存还有没有。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法务部这边也说明，包含了电子脚环、手环，的确是有吃紧。但是2025的运作结果是足以因应的。那在2026呢，现在已经紧急采购，2027会增加相关的设备需求量。那么当然根据官方的一个资料哦，科技就所谓的科控中心呢，成立当年院方使用是零件，检方两件，接着逐年就是2024年有48件跟49件，2025年一口气到法院都有323件，检察机关就有191件，所以院方使用科控的设备呢，就相较前年多了 6.7 倍哦，所以也正在这个拉警报的一个状况之下。那么当然也让大家可以知道说现行的一般的一些司法这个状况。那除此之外，在更生市集的部分呢，在上一周呢，我们迎接年节的前来，所以由更生保会呢总会邀集了各分会，在我们的台中哦，在这个交流广场举办了更生年货大街，提供我们的更生伙伴他们所展现的技能训练，还有包含的创业成果。那除此之外呢，还汇集了100多摊的更生人亲自经营的摊位。那么更生年货大街是支持更生朋友顺利复归的一个三大关键之一，那么其中一个家庭跟爱支持，还有第二个是要让他们可以重回社会的连结，找回自己的价值，稳定工作，第三个就是在社会大众的接纳跟肯定之下，唯有自己在社会中站稳脚步，才可以走得更远，这也就是共同打造更安全以及更稳定的社会环境。好，带回来的时候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是詹长辉，我们主任时间喽。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lab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到了这个一场车祸可能改变一生之外，我们刚才有讲到了哦，一定要知道的这个十大法律重点，以及少一步就可能变被告，不是谁撞得重，而是还是说谁说的就有理哦。那离开现场是不是等于肇逃？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而被起诉的，所以呢，不要认为说小擦撞呢，其实法律早就介入了，上班下班接送孩子买东西几乎都在路上，你知道吗？所以一场车祸处理下来，不管对不对，结果可能就差很多。 好，那一个小小的擦撞可能就变成被告肇事逃逸，就是这么简单。好，很多人都说我私下处理好了，可是怎么最后再跑法院、跑调解、跑地检署等等。所以今天很重要的一集就是邀请到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是詹长圭检察官，我们的主任哦，要用最白话文的方式、实际的方式带大家搞懂车祸发生后应该要注意的十大法律重点，来避开一些法律地雷，去真正的保护到自己。那么当然这时候呢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也让我们的主任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Hello
瑶瑶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哦，这边我要来帮汤小姐跟您说声谢谢，因为她私底下来到电台请主任来解决问题，她说她已经到法院也找了这个律师已经去处理了，所以要谢谢你。好的，好，继续原来的答案哦。今天的主题不在于这个听众的问题哦，而是在于现场的处理须知啊，尤其是车祸哦，一定要如何去搜集所谓的资料，不要说证据了。我觉得证据有大家就觉得好像干嘛我要告你啊，好，你有没有觉得好，我们常常希望说在在进法院之前我们可以把事情解决完。还有很多人都会说奇怪了，我就跟他讲好了，怎么到最后我正在跑法院啊，搞什么鬼啊。好，没问题，
对，
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主任了。
当车祸发生之后啊，我相信大家都会就是小鹿乱撞，心头七上八下，没有思绪，就是思绪很乱。但我在这边就是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建议，就是车祸之后一定要冷静。那冷静之后呢，就是记住要留下一些对方的资料。例如对方的车牌号码一定要记起来。对方的姓名啊，联络方式啊，甚至双方彼此都留下联络的方式。然后呢，如果有目击证人找人可以帮忙提供他车上的行车记录器，或者是说可以日后联系到来帮忙厘清整个事件发生的经过，这是最好的。
真的，这几个重点如果你记下来的话，其实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点。很多都是因为上下班好急的要回家或者要接小孩，好，然后大家就想说啊，你没事没事哦，就这样哦，就这样哦，我们只要在路上看到，或者是哎呀我被撞到一下，看到后面没怎么样啊，他也没怎么样啊，可是后来隔天他竟然送医院，没几天他就在拜拜了。好，这有很多的意外，所以还有人就是车祸的时候到底可不可以移动这个车辆啊，也要来请教一下主任了。
是，当然在这一个车祸发生之后，如果我们确定没有人受伤，然后只有双方就是那个类似像说保险杆啊，或者是车子车体上面有一点擦撞，那当然我们要赶快离开车辆，避免妨碍交通。但是不管是只有财损或者是还是有人受伤，在移动前其实做几个小动作对自己是有保障的。例如我们现在每人都人手一只手机嘛，我们就赶快把手机拿起来，把这个车辆相对的位置以及现场的状况把它录影也好，拍照下来也好，然后呢把这一个路上的一些标线标志啊，甚至我们轮胎行进的方向大概标一下拍一下，赶快先做这个小动作之后啊，我们就可以赶快把那个车辆移到旁边去，这样子。
我觉得这很重要对不对？
对，
因为大家可能都没有去想到这么多哦。卢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常常因为事故然后下去摆三角锥而被撞，她说这个也是一个问题点呢。
对，当然，其实因为车祸发生的时候，它一定是在交通算是行进过程当中的路径。所以说当我们要去摆三角锥的时候，尤其像高速公路，你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车祸发生已经是一个损害了，千万不要因为这个损害再衍生另外一个损害。
真的很可怕。
对，所以你在处理这些过程的时候，一定要再注意这一个车辆往来的状况，不要为了说我硬要去摆那个三角锥，然后结果我反而又造成另外一个交通事故这样。
真的，很多人都想说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可是当你想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问题就来了。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一个小小的想说应该还好吧，可是好像我们跟我们想的怎么差那么多，没有说什么还好，然后就不小心就完了对不对？好，所以那个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所以呢无人受伤才没有什么财损的时候哦，这个千万一定要录影，我觉得录影都要啦，旁边最好还是要报警会比较好啦，对不对？
对，其实因为有没有受伤这件事情哦，在第一时间搞不好大家都搞不清楚状况。
哎，对，这倒是真的。
所以其实在疑似车辆甚至在处理任何的事情之前，我觉得因为大家现在手机真的都在身边很方便，
嗯，
我觉得就直接报警
啊，对，
都建议直接报警，然后警方来之后，警方所开立的三联单甚至他现场所做的一些记录，
嗯，
都是将来厘清纠纷以及上周申请保险的一些重要的证据，重要的资料。
嗯，对，所以很还是要请大家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即使是小事故都要小心啦，应该这样讲对不对？而且这个责任判定跟赔偿的观念，我觉得也要在这个时间哦，让这个主任让大家有一点小小的观念。因为常常我们所想的跟警方所提供的然后所判定出来的完全三方不一样，很像三角形，所以后来呢就到法庭，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他说他的，所以干脆让主任说。对，以主任呢每天在这个开庭刚下庭的这个观点哦，来跟大家说明上，请教一下主任了。嗯，
对，其实在法院上面的一些案件的处理，大家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民事归民事，
嗯，
刑事归刑事。
嗯，哎，对，
那对，那刑事归刑事，民事归民事的，我们再讲白话一点，就是就算我有受伤，
嗯，
如果说在这一次的这一个责任的归属上面，我们负有部分责任，例如对方七我们三，
嗯，
其实就对方财务上面这个所谓的民事上面的损失，我们也要负三成的责任。
嗯，
不是说我们受伤我们民事就可以不用负责任。
哦，
所以说民事归民事，刑事是归刑事，这样子。
嗯，是。
对。
哦，那但哎，这现在林先说，那请问一下，警方给的初判表啊，是不是就等于责任比例？还有他说他明明受伤，为什么还要赔对方？
哦，这个我要先跟各位报告哈，警方所提供的这个初步分析研判表，不是最终的鉴定意见或责任归属的依据。
嗯，
如果说大家觉得说，哎，初步分析研判表上面所写的、所采取的一些责任的判定，跟我的想法不一样，
嗯，
我们是可以去申请行车事故鉴定委员会来做车祸鉴定，这一个委员会所鉴定出来的意见就具有权威性哦。
嗯，
那我们会用这个鉴定报告来当做厘清的依据。
嗯，所以大家可能都不知道那个程序啦，应该是这样讲对不对？
对 对, 对，
而且不拘束，应该是说拘束律法律不一定会去采信，而且检察官也不会只看这一章，是不是这样讲？
没有错，瑶瑶说的对。
对，因为我发现他们好像都搞错了。
只是一个参考意见而已，
因为他们都一直拿着那个，就说这这个，你看，这就检察官或者这就法官，没有哦。我记得之前主任就有讲过哦，因为这里面呢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问题的话，可以找那个行车事故鉴定报告，对不对？
对对对，就各县市的那一个监理单位都有，你去那边问就可以了。
哦，直接问就可以了。
对对对，
哦，张先，
然后或者是告到警察局，或者是告到地检署的时候，对，都可以帮你去洽询这样子。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张先说，请问一下，就是他说他明明受伤，为什么要赔对方？他说这个是刑事还是民事？然后他想请教一下，如果他要刑事责任是什么？然后民事可以赔偿吗？他又被人家说是他要赔对方。
哦，这个就是延续我刚刚所说的那个概念，我们自己受伤了，
嗯，
我们当然可以就刑事的部分提告对方过失伤害，
嗯，
然后进而衍生我们因为受伤所损害到的一些损失，我们可以请求对方就刑事责任来做赔偿。
嗯，
但是民事还是要归民事， 如果说今天这一个车祸的责任，我们仍然有部分的过失，
嗯，
例如啊，可能对方闯红灯，但我们有超速，
嗯，
这个可能就是有一点对方七我们三的这个责任的话，就针对于对方的损失，我们也要负三成的赔偿责任。
哦，懂意思，嗯，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胡先说，请问一下，验伤一定要当天吗？然后他说，对方说没事，他就走人，后面会不会又像刚刚我们一开头讲的，他突然挂了？你好直接哦，天哪！
所以这是两件事情哦。第一件事情，验伤要及时，这个请大家一定要把握。
他说他也有受伤，他现在写，他说他也有受伤啊。
对。如果说我们因为车祸所发生的伤害，请大家务必第一时间就去验伤。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离开的那一个交通事故的现场之后，
嗯，
你接下来所出现的伤痕，
嗯，
你不知道是搞不好就会被对方质疑说你是不是在家里面跌倒的
啊？对哈，我们怎么都没想到。
对
对，
对你是不是在隔天上班的路上其实是被其他人撞的，不是被我撞的。
嗯，
好，这个会产生很大的争议。因此我们今天在时程上面，如果我们自己有受伤，我建议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当天就要去验伤，否则隔天之后会出现一些可能会被质疑的一些地方啊，那我们就有苦说不清的啦。
嗯，
明明就是被他撞的，但啊，这个我们怎么办呢？对不对？
嗯，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尤其是刚刚他讲说，哦，对方说没事，就过几天他就拜拜，然后他的家人又找你麻烦。哦，对啦，
对，
这也是哦，这个是林先生说，他现场私下说好啊，怎么后来变被告？
所以我在这边会建议各位，就是说为什么刚刚有说不现场有没有受伤，其实我们一般人会看不出来，
而且这个真的难看，对，很难知道啦。嗯，
所以我们会建议说为什么要报警，因为警方他就是一个第三方，他来的他会做初步的采证照片哦，照相，或者是说会做一些初步的记载，一些官方的文件，
嗯，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方面来让自己有一个初步的保障，就说，哎，现场就是这个状况啊。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这个是张小姐说，修车前付了就没事吗？她说，对方如果乱开价怎么办？然后这个要怎么判？
哎，跟各位报告，就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说哈。其实法律上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很重视文件，如果说双方只是口头上面所谓的赔偿了事啊，我拿3万块给你，然后你口头跟我说好没事没事大家拜拜，
嗯，
其实都没有留下任何的证据，
嗯，对，
到最后会各说各话。例如我们拿3万块出来给他，我们会认为我们这件事情不管民事刑事全部解决，
嗯，
但对方搞不好事后会主张说，我说的拜拜只是说到目前为止
我
看状况。
对，好像每次在法院都这样。嗯，
对，我没有说我全部要免除你的责任啊，我只是要看看状况而已啊，谁知道我后续又怎么样。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一旦有给付所谓的金钱赔偿的时候，
嗯，
关于民刑事责任的厘清，例如你是不是就不再提起刑事告诉了，
嗯，
或者是说不在民事上面的追偿，
嗯，
我们最好都把它白纸黑字写下来。
他说要公证吗？
哎，公证倒不一定，但是有公证一定是有具有更强烈的法律效力。
哦，对了，有说服力啦，有公信力啦，对不
对？
对
对，那我会建议，就是因为一般我们现在保险已经都很普及了，
嗯。
我会觉得说在写和解书的过程当中保险公司在场，
嗯，
一方面他也是属于一个第三方的人士，他可以来见证，或者是将来可以来确保说这一个和解书的内容记载是真实的，是双方同意的，
嗯，
那二方面也会有助于我们自己本身日后赔偿这一个保险理赔的 过程，因为保险公司在场嘛。
嗯，对，嗯，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哦。这个是白先问说，倒车轻碰也算造逃吗？
啊，你再说一次，怎么样还算造逃？
他说倒车轻轻碰到也算造逃吗？他的
怎样去？
他的车子轻轻的倒车啦，不小心撞到了。
其实造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叫是有人受伤。
对，
所谓的肇事逃逸，它的全称叫做致人死伤而逃逸。
嗯，有伤受伤啊，或死亡，
对
不对？
对
对
对对对啊！但是这一个肇事逃逸，就是要有人受伤，而且你知道有人受伤，你还把它跑掉。
嗯，
这个就会构成。
哦，好，所以、真的，这个，真的，这种事情很多白白种，
不是撞的程度轻微或严重哦，
嗯，
是有没有人受伤，
哦，所以不是说你说造逃就造逃啦，好啊，你可能哈、那个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人家的车哈、造成人家的车损哦、最好不要这样子就跑掉，因为现在都蛮多行车记录器啦，不然就要留张纸条啦，真的。好、这个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也帮忙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总结。
哦，就是我们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啊，吼，正确的做法就是赶快报警，
嗯，
然后自己有受伤就及时验伤，然后呢有相关的证据、行车记录器，我们就赶快把它保存下来，将来才能够避免法律风险，它保障自身权益。
嗯，也让自己呢不要深受这个明明没事然后变成是当事人，对不对？
没错没错，
因为真的因为车祸后哦，真的被检察官检视的不是你说的算，也不是你做了什么，是确认伤势哦，只要你确认的话也是唯一对自己留下法律的退路啦。至少你有证，
因
为有证据啊，对不对？这个有凭有据哈，这个现在都是有凭有据。不过也要非常谢谢哦，这个刚刚开庭一下庭就被抓着不放哦，这个帮忙民众来解决问题，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詹长辉检察官，我们的主任，也非常谢谢我们的主任，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拜拜，
拜
拜。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